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我的好朋友 Ruth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觉得让我的心很触动的题目，她是伟大的爸爸。Ruth 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Ruth， 我想请你稍微透露一下，你今年大概几岁？
我今年55岁。
哇、wow, ，OK， 到了50几岁这样的年龄，好像突然发现，原来我的爸爸这么伟大。我想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不是在 Ruth 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当我们年纪越长，上帝让我们的心越柔软，越谦卑，我们就越看到父母的好。所以 Ruth， 你对父亲这样的一个观察，对他的一种态度，可能50岁以后才越来越强烈的，是不是？
是，
觉得爸爸真的好伟大。 Ruth 今天跟我们分享，听众朋友你听了，你也会跟 Ruth 有同感，就是他的父亲真伟大。那就请 Ruth 跟我们分享。
好，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因为曾经为小舅舅公司做保，三间公司倒闭了，欠债，可是小舅本人却远避他乡，他留下了将近1亿的台币债务，由我爸爸一个人独自面对。当年因为外婆流泪恳求爸爸要救小舅，所以他为小舅做保。爸爸心软，虽然答应了外婆，可是他完全不清楚这些公司的状况，他也没有从这些当中收取任何的金钱。可是因为是做保，所以导致许多的银行来求偿诉讼。那我们家遭遇像这样巨大的改变，这一年多来，全家天天流泪祷告，仰望神的拯救。我向神呼求，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如此的患难？神用这段经文回应我，在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真实经历在神的公义之下，他有满满慈爱的看顾。爸爸当年请不起律师，他依靠神还有免费的法律服务，自己写答辩状，一个人上法庭。法庭当中常常有法官会在法庭当中说，父亲他是一个好人。最后呢，所有的银行都愿意跟爸爸和解，他们甚至私下跟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受害的，我们不会对你有追诉。只是我的爸爸从此之后，他终身无法再有任何的存款。但是我们也没有因此流落街头，我们仍然安居在家里，一天三餐，我们也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主都丰盛的供应。我过去曾经看爸爸是失败的，但是这几年，神翻转了我的眼光，我看见爸爸好伟大，他谦卑地面对所有的诉讼，没有逃避，一走了之。他勇敢地一肩扛起所有的债务诉讼，他从来没有要我们陪他上法院，他完全叫我们专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感动爸爸爱我们这么深，他是我心中伟大的父亲，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一生尊荣感谢他父亲。
真好，谢谢 Ruth。 我们来看一下 Ruth， 你觉得你父亲非常伟大的有哪些地方？
我觉得我爸爸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谦卑，愿意承担自己做的事的结果，他不逃避，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除了谦卑有责任感，他也是一个很有肩膀，愿意为家人付出。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他愿意一肩扛起来所有的责任，他没有叫我们 陪他一起去上法院，而是叫我们就是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我觉得他很伟大。
真的，我只是单单听 Ruth 对父亲的叙述，我看到这位爸爸在出事之前，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对人宽大，然后愿意帮助人的品格。所以小舅舅遇到财务的危机，他就答应为小舅子做保，是因为岳母的请求。当事情爆发之后，他发现是将近1亿的债务。各位，这个是二三十年前呢，哇，你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都已经是天文数字，对一般的人来说。而且 Ruth 的爸爸也不是做生意的，是上班过日子的人，所以当他发现他原来是这样的被利用，或者你要说被陷害，因为小舅子就一走了之，跑到国外去避而不见，就让 Ruth 的爸爸完全要来面对这些法律的诉讼，面对这样的债务。可是我所听到的是 Ruth 的爸爸并没有这样就跟 Ruth 的妈妈撕破脸，怪罪太太的娘家，说你们害我这样。因为很多这样情况的人，可能真的这个婚姻就不保了，可能这一辈子夫妻俩就是对立怄气，怪罪对方。但是我看到 Ruth 的爸爸没有这样，他就是一肩扛起。他可能心里想的也是啊，我签了字做了保，这个就是我需要来面对的。所以没有因此让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撕裂。然后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法官，因为这个诉讼是很多家银行应该是有不同的法官审理 Ruth 爸爸的案子，所以他说常有法官主动在法庭说父亲是好人，最后所有的银行都愿意和解，甚至私下告诉父亲知道他是受害的，所以不会对他追诉，就是我们不让你受一般这种情况的惩罚，但是就只有一个，你一辈子你的名下不能有任何的财产。那我知道 Ruth 的爸爸是基督徒，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他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愿意信靠神，他没有逃避，他没有怨天尤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简单。但是 Ruth 他说，我曾经看父亲是失败者。为什么你曾经看你父亲是失败者 Ruth？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只看到爸爸为什么要帮人做保，他是基督徒啊，他应该知道圣经上面有说不要做保啊，
是，
那就会去用这个去论断父亲他为什么会觉得他是鲁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其实在当下的那种环境里面，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把外婆当作如同自己的母亲，因为父亲就是十几岁就来到台湾，他一个人，所以外婆对他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有觉得外婆是真的是对他来说好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爱他，所以他很看重我的外婆，他也很爱他，他觉得他不忍心让外婆难过痛苦。所以那时候我是没有想到，如果是我，我想我大概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做得比爸爸更好，我可能也会屈服。
是，你能够现在回过头来体谅爸爸也很不容易，因为我相信你们全家啦，你的兄弟姐妹也都因为爸爸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深受其害，就是说不是很富裕，不是很充裕的经济情况下过日子，而且只要这些案子没有了，好像头上的一片乌云啊，都是一直有这样的压力，甚至我想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是有委屈的。 所以爸爸的这个决定其实对你们全家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你后来能够看到爸爸是伟大的，请问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你的观点是怎么改变的？
我觉得很感恩，是因为我长期浸泡在真理的环境，帮助我学习越来越看到我自己是谁。我看到我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我才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是蒙神所爱的。然后我也更看到我其实也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保守，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越来越看到，如果不是神，觉得我没有办法有现在的一个眼光，透过在真理里面学习谦卑，把自己越来越看到不是那么的大，神变大了，我变小了，我就明白原来爸爸过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不是定睛在爸爸犯的错，而是看到说其实我跟爸爸一样，我也很会犯错。对，这个是我觉得我谦卑下来，比以前更懂得看到神，而不是一直看自己有做得多好。
其实 Ruth 的爸爸，我们就说他犯了这个错，可是他的动机是善良的，只是说他做的这个决定的责任和后果他事先没有想到，但是他真的不是要去犯一个罪然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有一些父亲或者我们的母亲，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可能那个背后真的是犯罪哦，例如说外遇啊，情欲的陷阱他们掉进去，他们有欺骗背叛，或者在财务上可能因为贪心，有可能动机不良然后犯错。即便如此，身为儿女的我们都要学习看到父母有做对的，不管我父母犯了什么错，但是他是爱我的，看到他有一些美好善良，他做对的地方，或者你回想起他爱你的地方，那我们就按照对方所做的对的事情去感恩，去尊荣敬重他们。至于说他有犯什么错，请记得我们自己也会犯错。那 Ruth 是到50多岁才有这样的一种领悟，对父亲这样的一种感恩啊，那其实我自己也差不多是在这样的年龄，50岁以后，我好像我的心谦卑一点，能够去感谢我的父母亲。所以刚才我跟 Ruth 在聊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们要分享出来，不要让其他的人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还有这样的觉悟，我们可不可以更早一点，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谦卑，看到父母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去感谢他们，尊荣他们，看他们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我们的榜样。 Ruth 跟我们以前也不是好像很不孝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真实的从心底感谢神给我这样的父母，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我以前我也会很感谢我父母，很谢谢他们对我的付出，但是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那些不好的态度又出来。现在年纪大一点，真的就是能够持续的对父母感恩，祝福他们。虽然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但是我发现我里面是有很大的改变，跟 Ruth 一样。所以伟大的父亲，伟大的母亲，我鼓励每一位朋友，我们都要为上帝给我们的父母来感恩，不管他们曾经有犯错，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也会犯错，但是我们身为儿女的，我们要去看到他们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为他们感恩，也为他们祷告，也在主耶稣里面祝福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得救认识主，将来在永恒的天家也能够跟我们在一起享受神的恩惠和荣美。今天 谢谢 Ruth 跟我们的分享，透过你的分享，我也真的是从心底尊敬你的爸爸，他是这样一个有承担、负起责任、有肩膀的男人，就是默默的去为他曾经不小心做的错误的决定，用一生来付上代价，他还是爱妻子、爱儿女，真是了不起。好，我们谢谢 Ruth，
谢谢冯姐。
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回答的第一题是一位女士，我想应该是一位姐妹写信进来。她的情况是大概12年前结婚，前面两三年夫妻住在一起，后来也跟公婆住。但是因为跟公婆住有很多的拉扯、冲突、矛盾，所以有几年的时间他们是分开住的。但是长话短说，大约两年前他们全家又跟公婆住在一起。现在的状态是，先生看到我就走开，公婆不理会我，家庭没有交流。我想过无数次离开婚姻，但是总有一个声音要我坚持下去，这个环境很难走出来，更多的是舍不得两个孩子。先生在父亲的角色还是合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好，秀敏，我们来鼓励一下这位姐妹，我觉得她有一些很棒的地方哦。
是，我也看到，其实我觉得真的跟公婆住在一起有很多的不方便。他前面好像也是争吵然后离开，可是我觉得他说他想过无数次离婚，但是有个声音要他坚持下来，我觉得他也是清楚婚姻的重要性。他又说舍不得两个孩子，那我也看到一个母亲愿意为自己的家庭负责，我觉得很棒。其实他要重新回来跟公婆同住，其实我觉得也很不简单，等于是也要放下可能以前撕破脸啊这种撕裂的关系，首先也要放下那个身段，所以我觉得很棒。重建关系是很不容易，但是我想首先重建关系的关键就是道歉，就是为我们自己过去不成熟的一些行为，可能跟婆婆发生争执，让先生很难堪，让先生觉得他没有看重国家的人。我想为这些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来道歉，那道歉是一个重建关系的开始。还有就是重建关系需要时间，我想自己本人也需要时间，家人也需要时间，所以接纳家人目前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放下身段愿意跟他们和好，可是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也不一定。所以先生虽然说看到姐妹就走开或者公婆不理，但是他们至少没有要离婚或者是要把他赶出去啦哈。能够住在一起就是一个重建的机会，就是接纳他们，持续的做对的事，不要强求，觉得我已经做到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能对我好一点。我想就是不要强求，还是回到来认识基督，重建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重新找回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当我们明白我们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别人对我的态度怎么样，我就觉得自己很糟糕，我们就能够去学习付出，学习感恩。看到感恩就是先生在父亲的角色还是合格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位太太还是蛮肯定先生的，
是，
所以就继续赞美他做父亲这个角色，可能做丈夫这个角色目前还没办法完整，那没关系， 肯定他做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的一个恩典。我常常看到姐妹们在很困难的里面，可是上帝总是留一个恩典。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着力，在一个修复关系里面可以朝一个方向，就是先从这个方向来进行，然后学习去肯定赞美公婆。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这些啦，就是赞美肯定。我想到我小组里面有个姐妹，十多年前也是为了跟公婆住在一起，小姑已经结婚也住在家里，他们可想而知就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她真的是走不下去，她说她那个时候准备要自杀，结果就想起我们的见证，她就彻夜的看，然后第二天她就加入小组，在小组里面就找到那个方向，我们就互相支持，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哦。可是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他的公婆虽然嘴巴没讲，外表没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公婆是非常感谢这个媳妇对他们家庭带来的很多的帮助，因为这个姐妹生命改变。他以前也是非常的，他说曾经跟公婆小姑吵架可以把桌子翻了然后离家出走，所以觉得就是学习我们先来改变。
是姐妹你可以改变。秀敏第一个讲到道歉我觉得一开始要道歉可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先从感谢、微笑、善意，就是公婆不理会你，先生看到你就走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微笑，其实我跟你讲这种肢体语言不用讲话，就是你的一个微笑还有你一个温柔的眼神都能够融化很多东西。他们让你回家，你是两个孩子或者两个孙子的母亲，我觉得他们是把你当家人看的，他们跟你那么对立，我们说那么矜哈，其实他们也很痛苦诶。他们也多么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脱离这样的一种煎熬。那所以其实他们也很需要下台阶。姐妹，我们给别人最好的一个下台阶就是我们对他微笑，对他们说谢谢。你说哇这样子你会觉得很没有尊严。诶，这就是我们学习。把自己的尊严放下，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也看到先生和公婆他们的不容易，他们很需要给他们台阶，其实愿意给别人台阶下的人是比较强壮的，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先给别人下台阶，透过一个微笑。还有就是公婆跟先生之间在优先次序上面，如果我们可以跟先生先和好，我们一点一点的来了，那当然公婆那边能够和好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想到这个优先次序里面，我们跟先生的关系变好了，其实最大的受益人是你的两个孩子，你的两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他们也是很紧张的。我现在听很多成年人的见证，他们都会讲到小的时候家里父母关系不好，这些孩子常常都是躲在角落里面自怜或者自残，躲在角落里面掉泪的。所以如果父母的关系是和谐的，父母的关系有进步，其实你就是在为你的孩子做一件最重要的事。你刚才说你舍不得两个孩子，我看得出来你非常爱孩子，这是很好的。有些人可能就狠下心来就一走了之，但是你是舍不得你的孩子的，好棒啊，你愿意为了你的孩子来做一些牺牲舍己，那我觉得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为你的孩子的一件事就是去与他们的父亲和好，所以你愿意带着孩子搬回来跟你的先生和公婆住，你很棒，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你现在又来求助，我真的要给你按赞，而且 上帝一定要帮助你。当你的孩子看到你愿意主动的，你愿意谦卑的去与他们的父亲，甚至与他们的爷爷奶奶和好的时候，你就是在给你的两个孩子做最重要、最有价值、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榜样。所以他们在未来如果跟人发生了什么冲突、不愉快，你知道吗？他们会想到妈妈曾经怎么做的，妈妈怎么可以那么谦卑，妈妈怎么可以那么有修养，怎么可以那么温柔的去回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可能一些不是很好的行为，但是妈妈能够温柔的去回应，我觉得你的孩子会从心里尊敬你、佩服你，以你为他们的榜样，他们也会真心的感谢你、尊敬你。所以这位姐妹，你很棒，你走在对的路上，你就继续做对的事，我相信你会看到你的全家因为你的坚持、因为你的改变关系修复。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题。我们来看今天的下一题，也是一位妈妈写进来的。她说，我先生管教孩子没什么耐性，孩子做错事他会突然很生气，让我很紧张，因为他生气时会大声斥责说话，有时候还会拿棍子出来吓孩子，我看了好生气又紧张。有时候我就会直接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教小孩，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私底下沟通很多次，先生还是会忘记要做改变。请问如果有再一次这样的状况发生，我该怎么做呢？所以秀敏，我觉得这个妈妈也好棒哦，她写信来求助，她的目的不是只是要指控丈夫，也不是只是要发牢骚，她很具体的问，如果有再次这样的状况发生，我该怎么做呢？其实我要说的是，不要等这样的状况再发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状况发生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些预防，或者我们先来做一些正确的事？所以我们请秀敏来回应。
是，这位问问题的妈妈好棒，他说我该怎么做，他没有说我要怎么教导我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蛮难为做母亲的，一方面心疼孩子啦，也很紧张。觉得这位妈妈很棒，她说她知道这样不好，所以她知道在孩子面前责备爸爸的管教，或者是教导爸爸该怎么做，这是不好的。那我也看到其实夫妻两个人都很爱孩子，都很想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先生虽然是用看起来是错误的方式，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要负责任，要管教孩子，基本上还是一个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要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就变成着重在那个问题上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先不要看问题，我觉得先来谈关系。那我想做妻子的是先生的帮助者，我们需要去了解先生。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也是这样被对待，所以他可能唯一他会教的方式就是这个
。
他没有别的经验过，那可能他也很不喜欢这样，所以可能这样重复的一些举动也会让他很挫折。一个挫折是为什么孩子都不听我的，另外一个挫折是为什么我不能改变所以我想我们先从敬重、仰慕、肯定还有接纳先生开始，就是先不要去看他对错。我觉得他需要的是被敬重、仰慕，去建立跟先生的关系，了解先生的情绪背后不是故意的。这位妈妈说她只是吓孩子，拿棍子出来吓孩子，她没有真的要打下去。 所以我想做母亲的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放轻松比较当然很难啦。 对，我觉得能够放轻松就是我们先去跟先生建立关系，就是信任他，知道他是爱孩子的，先不要论断说他好像要对孩子置于死地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他是受害者，他是很无辜的，所以我想先放轻松，不要先去想要改变先生，变成你自己满意的样子。其实当我们想要去改变他的时候，就在散发出一个讯息，就是他不够好，我要改变他，就是接纳肯定，夫妻合一，忍住，不要插手，相信先生是爱孩子的，去互补先生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去拍拍先生的背，让他冷静下来。我小组有个姐妹，她在这个功课里面一直在学习，一开始她真的就是去插手，去拦阻先生。其实先生一直在跟他表达说，我管教孩子，你不要来插手，不管我怎么管教你都不要来插手。因为这个姐妹就很紧张，的确听她讲描述她先生的一些管教方式是蛮让人紧张的。可是这个先生既然这样说，我觉得也是在发出一个讯号，让太太知道说你要相信我。可是这个姐妹就一直去拦住，有一次她先生真的就是暴力现象，就是打人了。我觉得那种愤怒就是好像她一直感受不到太太尊重她。所以我想我们先去跟先生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比较重要。
是，我也要说哈，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当我们对孩子暴怒，或者我们讲了难听的话，我们讲话伤害孩子，其实事后我们都是很难过的，我们都是很自责或者很挫折的。可能配偶看到的是当下你这么失控，可是其实事后没有一个爸爸妈妈因为情绪失控，因为讲了难听的话会很开心的，不会。其实我们都会是很挫折很自责的。也容我这么说，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相较之下，过去我是比较情绪化的，我是那个常常对孩子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或者甚至处罚孩子之后，我是非常自责，我是非常讨厌我自己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我先生不在家吧，那反正我又暴怒，当然我们家气氛就变得很冷冰啊，哦，孩子在他们的房间里，然后我们就是分开这样，各自在各自的房间里。那我先生回来以后，他就进到房间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就是很挫折很自责，我跟我先生说，我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当我们小孩的妈妈。我在想我可能也有掉眼泪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先生他讲的话我这一生都记得耶，他就跟我说，他说 Honey， 我们的孩子很有福，因为他们有像你这么爱他们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先生把那个焦点放在我如果有暴怒，我如果有失控，那个背后是因为我爱孩子，其实也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那时候也不是很懂什么叫自我价值感。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没有一个空中辅导室在辅导我。
没有冯志梅。
哎呀，没有秀敏姐姐。所以我很了解，现在有一些父母亲失控，你不要以为他是很高兴他这样做的，不是，其实我们是很懊悔的。但是我先生没有把焦点放在我犯的错误上，其实他也知道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先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夫妻其实是互补平衡。一个比较严格比较情绪化的，就会遇到一个比较温和然后情绪比较稳定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互补。所以我们不要去彼此论断，我们要看到说其实孩子需要妈妈的严格，但是需要爸爸的 很 nice 啊，就是比较宽的，或者是相反，爸爸比较严格，那妈妈就是比较宽。其实孩子需要这样的一个平衡在家里面。重点就是我先生说，我们的孩子很有福，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爱他们的妈妈。你知道吗？当我先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整个融化了，我就真的在我的里面，我就更再一次的跟自己说，我绝对不能再失控，我一定要靠主得胜。我不会说，哎呀，我先生竟然没有责备我，哎，所以我就变本加厉，我将来再多失控几次。各位，绝对不会的。所以你放心，当你接纳，你肯定你的配偶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他以后变宽，就越变越糟。各位，不会的，他会非常的感动。所以你去感谢你的先生，他是爱孩子的。所以下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或者平常你就可以说，不一定要发生这样的状况。平常两个人关系还不错的时候，你就说，老公，我真的很感恩呢，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这么爱他们的爸爸。所以你不要等到他暴怒失控的时候你才这样讲，因为那时候有时候你也讲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平常就去肯定赞美你先生，他里面的那个心，他是爱孩子的，他是愿意管教孩子，他是恨铁不成钢，代表他非常爱孩子。那我觉得也有可能你先生跟我以前一样，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孩子将来变坏，所以一定现在就要严格的管教。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也提醒这位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男人里面情绪非常高涨，我提醒你，在亲密性关系上，你有没有去让你先生感受到他是被喜欢，他是被看重的，他在你的眼中他是非常有魅力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当男人得到肯定，当他里面的一些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也会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上面是更温和更温柔的。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一点点提醒。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今天还有最后一题我们要回来回答。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也是一位姐妹，她问说，先生想让我全职在国外上班，如果我不能在国外有高收入，如果我带孩子回国，会让他和他的家人没有金钱的安全感，他和家人都指责我懒惰，工作不上进，浪费工作才能，如果我回国，他坚持离婚，并且他的家人都赞同他的想法，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怎么做比较合适？好，我们请秀敏来给我们一点方向。
是，刚开始听起来好像这个没路可走，就好像进退两难哈。可是我就看到，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决定权交给别人来决定的时候，你就会无路可走。因为好像真的别人就是挡在前面啊，你怎么办的？那我想我们先来改变的，我觉得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界限，就是如何为自己负责。我是妻子，我知道做什么是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婚姻最好的，就是让孩子跟父母亲同住嘛。婚姻你不能一个在国外赚钱，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先生好像不用赚很多钱，孩子啊，赚钱的一些责任都是由太太，这个婚姻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回来同住，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要非常有把握，所以别人要掌控我，但是我可以不被掌控，要脱离掌控者。那个掌控者其实看起来是很强势的，其实他是很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做那个被掌控的， 我们如果里面有一个想法，因为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只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回到我自己是谁，我是妻子，那我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先生说什么你如果搬回来我们就坚持离婚，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恐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离婚他要依靠你的这些高收入也没有啦，所以哎，我们要聪明一点，不要被这些谎言带着走。回到一起同住的里面，我们才能帮助先生去建立他的自信心，建立他为家庭负责，承担起一个男人该承担的角色，丈夫父亲该承担的角色。其实从问题里面感受到这个丈夫可能也是蛮依赖家人的，家人替他做决定，家人赞同他的想法，妻子回来跟先生同住也是在帮助他做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你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而不是让先生跟婆家那边成为一体，变成你去赚钱养孩子，这个很不对。不要害怕，做对的事情不要害怕，其实你不离婚没有人拿你怎么样啊。
我最近听到一位姐妹，年龄跟我差不多的60多岁的，因为现在小孩都已经大了，前一阵子他们就夫妻俩在一起有一些谈话分享，这个先生就说了他们这几十年从来没说过的话表达对太太的感谢。我真的是要说，我认为先生有这样的一种感谢的态度，这种感受真的不是现在才有的，我认为他先生这么多年都有，只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可是当他表达的时候，太太非常惊讶，因为太太不认为先生有这种对他的感谢。先生就说，我最感谢你的是这几十年你就是在家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你把家都整理得很好，让我们很幸福。哇，这个太太心里想，平常他先生是很挑剔他的平常先生是对他不会讲这种感性好听的话，先生常常也是这里不高兴那里不高兴的，可是那天他先生竟然对他讲出这些肺腑之言。我也要说，你知道这个都是几十年后哦，这个男人他真的看到妻子在家把家打理好，小孩照顾好，现在他们几个孩子成年了，都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都愿意成家立业。这个男人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妈妈的功劳，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婚不生啃老族的，可是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很让人放心，愿意为自己负责，愿意结婚，愿意生小孩，你知道这已经是上上上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而先生把这样的功劳全部归给太太。刚前面讲到说先生对小孩比较严格，那我刚刚讲的这对夫妻也是，所以这个先生就非常感谢他的太太能够对孩子这么温柔，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温柔的类型，但是他谢谢太太在这个部分跟他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很好的平衡。我们做对的事，可能在一开始并不见得会有掌声，会有身边的人的认同，但是如果这是合乎真理的，上帝创造女人然后给我们孩子，就是要我们扮演好母亲的角色，他让我们成为妻子，我们就不需要去取代丈夫的角色，其实赚钱养家这是丈夫的责任哦。妻子的责任呢，就是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支持帮助我们的丈夫，我们不需要取代丈夫的角色来赚钱养家，我们更需要更重要的事是把孩子顾好，把家整理好，让先生回家是可以轻松可以放松的，我们自己情绪稳定，我们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让回到家里的人都觉得很舒服，他们可以放松的地方，有好吃营养的食物。我觉得这个真的比赚很多钱更重要。所以这位姐妹，我们鼓励你全家住在一起，家庭不要分开。有可能对你有的时候还跟公婆住比较不方便，但是我们忍一忍，这是值得的。全家要在一起，就是你先生跟小孩，你们这个小家庭要住在一起，其他的都其次。好，谢谢秀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